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每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今天的空中崇拜是由信友堂同体系的堂会主领聚会，所要分享的正道主题是做主门徒。信息的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51到62节。路加福音9章51到62节。再次也提醒弟兄姐妹，下周我们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及早预备，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起立，用要等候主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一次的宣告，也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燃站立，我们用赞美诗集第十首赞美我天父来颂赞这一位创造宇宙又道成肉身十架复活，并且在圣灵的当中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以回家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天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是独一的神，你铺张天地创造万物，你按着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却背弃了你，落在最终，但是你不放弃我们，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我们的当中，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得的惩罚，使得我们在圣灵的当中得以重生，得以重新呼喊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愿你的大爱经常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如同火焰一般烧去我们心中的污秽，使我们洁净，更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你的荣光。愿你现在就以我们颂赞的歌声为你的宝座，就烈天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享受我们的崇拜，也在我们的诗歌敬拜话语分享彼此交通的团契的当中，彰显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Oh,
感谢耶稣，你为我们示范了舍己顺从神、讨神喜悦、与神连结的生命。谢谢你，你不但示范，还因着你自己的舍己顺从，为我们打开了重新回到天父家中的道路。我们只要相信你，立志跟从你，我们就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这条道路虽然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反复而变得崎岖，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你仍然扶持保守我们。因为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决定跟从你，但是若不是天父的恩赐拣选，我们也不能够来到你这里。一旦我们靠着你进到父神的面前，你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愿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下臣服，挪去我们任何的自夸。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感谢你的时候，我们也为普天下所有奉主耶稣名聚会的教会祷告。我们都是你的肢体，愿我们都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见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听神的道，记载在路加福音的9:51-62，让我们同声开口来读。51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神话语的是谢荣生牧师。荣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做主门徒。
弟兄姐妹早安。在讲今天的经文之前呢，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我想我们可以回头看啊，从路加的9:37到以后，我们来慢慢看哈。我就是要把今天的经文跟之前的这些经文呢做一些串联。大概我们就想到今天经文所发生的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些现象。路加的9:37-43，这里讲到耶稣其实责备门徒的不信，以致门徒不能把附在人身上的鬼给赶出去。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后来耶稣差派70个人出去，两个两个去传福音，把权柄赏赐给他们，他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门徒因为不信，没有办法把附在人身上的鬼赶出去。然后44到45节，耶稣告诉门徒第三次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可是门徒实在不懂耶稣到底在说什么，门徒不明白耶稣上耶路撒冷受害的真理，门徒不明白。到46节、48节，我们看到门徒在这里彼此争论谁要在这个团队当中以后做老大。如果耶稣真的离开他们不在了，那这个团体以后到底谁说了算？各位，你可以想到这一群人跟随耶稣的这一群门徒，其实他们脑子里面想的是犹太的复国主义，他们想的是耶稣如何带领他们在地上建立地上的国。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天国的问题，他们满心想的都是地上的国要怎么建立，以后我们在地上的国谁做老大，谁是第二把交椅。到第49节、50节，你看门徒看到有一群人也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这一群人却不愿意跟随耶稣，门徒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意见。各位，你可以看到一小撮人有非常狭隘的本位主义，当有人不跟他们一起的时候，门徒对这一群人是有意见的。耶稣对他们说，不抵挡的就是帮助的。门徒能够理解这句话吗？门徒只是看到为什么有一群人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不愿意跟随耶稣，也不跟他们一伙，门徒看到的是这个。今天的经文刚刚我们读过了，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门徒的最后的决定居然是他们想要烧灭撒玛利亚人，他们求耶稣要从天上降火下来，把这个村庄里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烧灭了。这些门徒从这件事情的反应，你可以看到他们根本不了解主耶稣工作的目的。神爱世人，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到最后57节到62节，门徒其实也不明白跟从主耶稣基督你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跟条件，或者我们说做主门徒我们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心和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刚刚讲了这些门徒跟随耶稣所呈现的一些现象，从这些现象我们来看今天的教会，从这些现象我们来看看自己。我想我们都信主多年，我们说自己是跟随耶稣的，没错，我们都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你看在我们的身上，那门徒身上的缺点一点都不少，在我们身上你要看到门徒身上的缺点在我们一点都不见减少。我想先从我们服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服事，我们到底是因信靠着主的恩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在这里服事，还是我们的服事是常常靠着自己过去多年侍奉的经验，或者是靠着我们觉得已经老练的能力？我求圣灵好好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一件事情。从门徒来看，他们一贯喜欢体贴肉体，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我们呢？我们的侍奉到底是靠着主，还是我们的侍奉是靠经验靠能力来侍奉他？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不多的时候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的是 我要得什么，我需要拥有什么，我可以做什么。而我们却忘记了，原来主来是要上十字架的，而我们来却想要领受更多更多的恩惠。我们的生命不多效法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也缺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心，因为背十字架跟随主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当我们在面对代价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半是会止步的。我们对属灵的事到底有没有追求的胃口？弟兄姐妹，我们对属灵的事到底有没有追求的胃口？在侍奉上，我们忘记了腓立比书上面提醒我们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验跟我们的教会侍奉、同工的侍奉里面，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比别人懂，自己比别人会。我们不单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却因为侍奉，彼此同工，一起侍奉，更凸显了我们个人的罪，还有我们的败坏。耶稣教导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我们却常常按着肉体体贴自己。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在这个教会里面，山头林立，我用现代的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山头林立的教会，各有各的拥护者，甚至彼此对立，让这个教会充满了纷争。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属保罗好不好？当然很好，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你跟从一个这个教会的建立者好不好？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不好。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后来交给谁去牧养？亚波罗。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亚波罗是一个口才恩赐全备的人，他非常能够教导上帝的话。而这一个善教导的人，在哥林多教会自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喜欢他，拥护他。保罗呢，虽然建立了教会，但是保罗已经离开了，保罗不在我们这里。而今天在我们这里的是谁？亚波罗。而他又这么会讲上帝的话，我们跟随他好不好？我们拥戴他好不好？没有不好。还有人说他是属彼得的。彼得到过哥林多教会没有？没有。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者。但是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把钥匙，教会的钥匙，天国的钥匙交给了彼得。彼得可以说开启了教会的先驱。犹太人、外邦人今天之所以能够进入教会，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建立教会的恩典，他打开了从犹太人以后整个教会的建立。我们拥戴彼得好不好？没有不好。最后，对属灵的人说，他们是属基督的。你不要跟我说你属保罗，你也不要跟我说你属亚波罗，你也不要跟我说你属彼得，你们都没有我们属灵，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在教会里面各自高举属灵的人或者教会的领袖，会成为教会四分五裂的原因。弟兄姐妹，你想过吗？各自拥护喜欢的传道人没有不好，但是小心，你要谨慎。当我们拥护或者喜欢一个传道人，我们就会对另外一个传道人对他有意见，我们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所说，我们对他会有批评论断，甚至对他不满。小心 我们喜欢或者我们拥护拥戴一个传道人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很可能同时会落入我们对其他传道人的不满，我们会对其他传道人有许多的批评和论断。特别是当一个教会传道人不止一位的时候，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做法最好的时候，今天有一些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正统，觉得很多的教会他们不在真理的当中，可能对，但是也要非常的谨慎，有一种偏狭的心会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生长，偏狭就会让我们排斥别人，偏狭就会让我们拒绝别人，偏狭甚至会让我们想要从天上降火，把那一群不属于我们的人，把他们都烧灭了。这就是从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七节开始，耶稣不断地在纠正门徒，要他们做一个真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要他们真正做一个有耶稣基督形象、有耶稣基督的心、有耶稣温柔和怜悯那样的门徒，一个真实基督的跟随者。耶稣带着门徒要去耶路撒冷，他们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门徒想到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门徒去为耶稣安排食宿的问题，但是他们立刻就察觉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这里的人不接待耶稣和门徒，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只是路过这里，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各位，这个问题对撒玛利亚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根本是不互相往来的。撒玛利亚在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境内，因为他们所有的王都倒行逆施，所以神借着当时的大帝国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这十个支派把他们给灭了，而亚述王把以色列人迁到外邦，然后又把许多的外邦人迁到北国以色列的境内，这造成了一个现象，以色列人被散居在各地，他们的人口被稀释，原来在北国以色列的这块地方就产生了一个现象，需要以色列人跟外族通婚，一代一代一代，整个撒玛利亚这里他们所拥有的是那种通婚而来的后裔，不再是过去纯粹血统的以色列人，已经是不断跟外邦人通婚所生下来混血的后裔。这个对血统纯正的南国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你说你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所以犹太人从来不再接受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的同胞，也不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上帝的子民。加上犹太人的敬拜中心在哪里？耶路撒冷。可是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中心在哪里？基利心山。他们在基利心山盖了圣殿，也就是犹太人的敬拜跟撒玛利亚人的敬拜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了，耶稣告诉人敬拜关键的问题不在哪里，因为是针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不同地方的敬拜。耶稣告诉我们，敬拜真正重要的是要有圣灵，要有真理。撒玛利亚人也读圣经，犹太人读的是马索拉版本的摩西五经，撒玛利亚人读的是撒玛利亚文的摩西五经。 你把这两个五经放在一起，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里有6000多处记载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他虽然说他也读五经，可是里面许多的内容跟犹太人的五经是不太一样的。各位，你从这些种种的不同，你说这两个民族或者这两个不同信仰的族群，他们如何在一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根本就是不相往来的。不互相往来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不会一起吃饭。不互相往来也表达，今天有一样东西我们也绝对不会一起共用，因为你用过了我就绝对不用，我用过了你也绝对不会用。所以你觉得耶稣带着门徒到撒玛利亚这个村庄，我们从正常情况来看，撒玛利亚人要怎么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从历史来看，从当时的氛围来看，撒玛利亚人不会接待他们的。这更引起了门徒的愤怒，引起了门徒的反弹，他们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他们请求耶稣允许他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异族。在门徒的眼里，撒玛利亚人是异族，门徒要求耶稣从天上降火下来，就像他当年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亚哈谢王的军队一样，或者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对垒，而最后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了以利亚所献上的燔祭，证明耶和华是神，以致以利亚吩咐众人把巴利450个先知全部杀了。耶稣指出了门徒的问题，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你们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呢？你们的心为什么对人一点都没有连续呢？你们的心为什么总是如此的偏狭，党同伐异呢？跟你不一样的人，或者不接待你的人，你就要吩咐天火下来，把他们完全烧灭吗？耶稣责备门徒，就这两个门徒的心，他们叫雷子。但是我想这两个人其实也反映了其他门徒的心态。各位，门徒是这样，那想想我们呢？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其实也很刚硬，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一点没有怜悯的心肠，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偏狭，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党同伐异。谁跟我们麻吉，我们就跟谁一起，谁跟我们不麻吉，我们就群起而隔绝他，对立他。第二，耶稣说他们不明白，耶稣来是为拯救，不是为定罪，不是为灭人的性命。各位，耶稣带来福音，福音就是为救人的，福音不是为灭人的。人已经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被定罪，不需要被耶稣再定罪。门徒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共通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看到别人眼中的良木，而我们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刺。我们很善于排除异己，不要说在教会里不会，各位在教会里一样会。我们很善于运用手段排除异己，甚或我们可以像门徒一样，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要把这一群撒玛利亚人给他烧灭。我们忘记了圣经的教诲，雅各提醒我们，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雅各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盈余就是多出来的邪恶，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是拯救你们灵魂的道。各位，雅各形容我们里面的恶已经满到 漏出来了，满到流出来了，那是一种盈余的恶多出来的，我们里面已经装不满了。雅各提醒我们要存温柔的心，耶稣指出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门徒心里刚硬没有连续。各位，耶稣到底在教导我们，教导门徒什么？我说一个做门徒的，生命重在宽容跟接纳。做主门徒的人，耶稣要求我们要重在宽容跟接纳。门徒非常愤怒的要烧灭撒玛利亚人，其实在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盈余的邪恶，多到满出来的一种邪恶。我们心里面知道有神的爱，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活出神的爱。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的福分是福杯满溢的，但是我们所流露出来的却是盈余的恶。我们习惯以恶治恶，以暴治暴，我们却忘了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以善胜恶。这是天国的真理，这是天国的信息。在这个世界绝对是以恶治恶，以暴治暴，这个世界不会以善胜恶，只有在天国，在属神的国里，只有一个跟随耶稣做主门徒的人，我们需要学习以善胜恶，宽容怜悯跟你我不一样的人。耶稣从来不用武力，他从来不胁迫，也不用物质或者财富来利诱人，吸引他们来信靠他，跟随他。耶稣是用他十字架的爱来感动你，感动我，来影响你，影响我。耶稣用爱来吸引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各位，耶稣的榜样已经在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和宣教士身上，我们已经看到，甚或在你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见证出这样的恩典。在我出生的前两年，有五对美国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到南美洲去宣教。他们到了亚马逊的丛林，在厄瓜多尔的国境之内，他们面对了在亚马逊丛林里面的一个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叫做奥卡族。奥卡族这五对夫妇在这个原住民里面不幸被奥卡族五位弟兄宣教士，被奥卡族被他们杀了。五对夫妇来到厄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宣教，而这些弟兄们被奥卡族的当地的原住民给杀了。这件事情其实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也兴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全球都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中叶了，怎么还会有原住民把来到他们当中的宣教士就这样给杀了？而这一件事情还登上了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其中有一位宣教士叫艾略特的，他的妻子因为他的丈夫背十字架跟随主，在奥卡族的长矛当中牺牲，他的妻子前仆后继继续带着其他宣教士的妻子继续进入到奥卡族的当中，去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各位，这一群宣教士不是跟耶稣说，主啊，你降火下来把这一群奥卡族通通给烧灭了，他们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的家人妻子效法基督， 效法历世历代的这些使徒们、宣教士们，继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他们的丈夫，进入到奥卡族里面，继续的为基督做见证。弟兄姐妹，这才是上帝的爱，这才是福音。人可以为福音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耶稣提醒我们，不能因为人拒绝福音，你要吩咐天火从天上降下，把他们都烧灭了。你宁可牺牲自己，去见证福音的真实，福音的大能。艾略特的妻子和这些宣教士的夫人们进入到奥卡族，后来在奥卡族里面做了非常美的工作。奥卡族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后来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各位，这是用生命赢得生命，不是用权势，不是用金钱，也不是用什么能力恩赐，都不是，用生命。这是主在责备门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根本不知道。而你看历世历代许多的人却用真实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式，背十字架的方式，做主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宽容，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给别人机会，舍下自己给别人机会。耶稣带着门徒离开撒玛利亚的村庄以后，耶稣对一个主动想要跟随他的人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对第一个要跟随他的人这么说。然后耶稣又主动的呼召一个人来跟从他，那个人回应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最后一个人也说要跟从主，但是他说，主慢，且慢，他说，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然后耶稣立刻跟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着，不配进神的国。这里有三个人，有的人主动说他要来跟随耶稣，有一个是耶稣主动呼召他，你来跟随我。但是耶稣跟这三个人说的话完全不一样。从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平行经文，我们看到第一个主动要跟随耶稣的这个人居然是个文士，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旧约圣经非常了解的人，他是一个经学家。从耶稣对他的回答，你似乎可以嗅出这一个文士，这一个犹太的经学家，他想要跟从耶稣，却更想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什么。所以耶稣跟他说，湖里有洞，鸟有窝，跟随我。耶稣，人子没有睡觉的地方，连枕头都没有，今天晚上要睡哪里都不知道。耶稣当然是跟这个文士要跟随耶稣的说，跟随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你要跟随主吗？你要好好的算一算哦，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哦。我们也可以体会耶稣说这句话是要告诉跟随的人，跟随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跟随主绝对不是享乐享福的，跟随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没有枕头虽然表示耶稣居无定所，但是没有枕头更表示你要跟从他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第二个人，他对主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在当时这一句话表示要为长辈养老送终。各位，为我们的长辈养老送终好不好？这是一个尽为人子女应当尽的义务啊！这个人说他回去为他的长辈养老送终以后再回来跟随耶稣基督。各位，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我想你也唱过或听过，这首歌叫做《主居首位》，我们很会唱，对不对？让主居首位，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这首歌唱归唱，我们的生活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跟这首歌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忘记了，我们曾经不止一遍的唱过这首歌，主居首位。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反映的是，我们只看重自己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主从来没有居首位，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居首位。我们看重自己的事，我们把主的事放在后面。服侍主、做主门徒这件事情，那当然更要摆在后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任何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觉得应该的，都要小心，因为这些事情都不能作为我们拒绝主呼召的理由。任何看来合理的、应该的事情，主提醒我们小心，都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主呼召的理由。我们为长辈养老送终好不好？应不应该？应该，这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即或连这一件事情都不能拦阻神呼召我们的理由，跟随耶稣基督的理由，服侍耶稣基督的理由。因为做主门徒在于主的呼召，而不在于个人的意愿和决定。做主的门徒在于主的呼召，不在于个人的意愿和决定。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人，他跟主耶稣说，他先回去辞别家人。各位，这事情看来也没什么不对，真的没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从圣经，我们也需要被提醒，你如果把家人放在跟从主之前，你如果把你的家人放在跟从主、主居首位之先，耶稣说这就不对。还记得耶稣说过吗？爱父母胜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肯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信靠主、跟随主、服侍主、做主门徒，从耶稣教导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情要比做主门徒、跟随耶稣来的重要，没有。即或我们看来合理该做的事情，都没有比做主门徒来的重要。主呼召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立刻的行动起来跟随他，我要说，以后时日变迁以后，我们若还想起来跟随耶稣，我觉得更难。主现在呼召你，如果你没有立刻起来跟随他，你用各种的理由看来都合理都应该，小心我们以后更难跟随耶稣做主门徒。因为今天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摆在跟随主之前，那何尝以后我们不会有其他更合理的理由摆在我们跟随主、做主门徒之前。许多的事情比做主门徒看来好像要重要，但是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其实可以见证你到底是以自己为先还是以主为先。耶稣最后的话似乎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40岁以上吗？或许我们都还看过水牛耕地这件事情。一个人拿着一根缰绳扶着犁在前面赶那条牛。你看那个手扶着犁的那个人是非常仔细非常专注的。因为他要把那个犁沟犁出来是非常直的一道线。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犁在土里的深浅不一，你会造成这个牛犁田的负担不一样。不小心你的犁深了，牛是拉不动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那就是你把犁田这件事情都轻忽了。耶稣用犁田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犁田手扶着犁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做主门徒啊，其实今天就是我们专心一意的跟随主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啊，我们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作啊。手扶着犁，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含义啊。耶稣提醒一个跟随他的人，如果你手扶着犁，但是你却不专注前方，而只是看后面，你会把犁田这件事情给搞糟了。所以耶稣到这里，到底用这句话在提醒门徒什么？犁田要专心，犁田要专注，犁田要专一。各位，我们要做主门徒吗？耶稣说两件事，你对人有宽容的心吗？你在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你够专注吗？你够专一吗？你够专心吗？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神所喜悦背十字架跟随他的门徒。而门徒这么多的问题，讲到最后，耶稣从门徒的心告诉他们两件事，跟随耶稣对人对事要有极大的宽容，对人要有极大的怜悯，自己不要有偏狭的心，常常想要排斥别人。第二，我们跟随主要专心一意的跟随主。我们生活上有非常多非常多合理的应该的事情，但是不要让这些我们看来合理跟应该的事情拦阻了我们专心一意的跟随耶稣。求上帝恩待每一个教会，恩待他自己呼召的天国的百姓。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真的要学，我们要谦卑的在你面前领受。我们的心常常偏狭，以致我们没有连续人的心，我们也不够宽容。我们常常想要用别的方法来取代我们跟随耶稣。求主也扭转我们那个生命的价值。我们仰望你，把主的教会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引导带领，也扭转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清楚做门徒的这种心跟态度，以致深深的讨主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荣升牧师分享主的话。我们用刚才唱的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来回应，并且请执事们准备收奉献。几位奉献祷告。天父，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呼召我们跟随你，你呼召我们跟随你的榜样。主啊，当你道成肉身的日子，你完全的舍弃自己，你把你自己和天父完全的连接，你把你自己的意志都放在天父的脚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到，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用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记起这样子的决定，要跟随耶稣。 是我们在奉献带的里面所奉献的不只是金钱，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求你使用，求你使用，让我们成为你施恩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承载你的恩典怜悯跟世人分享。倒空我们，让我们能够承载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